这次我还是躺在他的怀里，不过他一边摸着我的脸，一边在说：“
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，就是当初没有和老婆离婚，跟你结婚。”
我说：“你现在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”我觉得他今天怪怪的，好像有心事。我认为他和他老婆在闹别扭。他和我做爱非常的注重过程，每一次做爱他要换很多种姿势，除了那几种传统的姿势，别的所有的姿势我都是从他这里感受到的。有一次他换了几种姿势后，鸡巴软掉了，再也操不进去了。后来是我用嘴巴把他的鸡巴弄硬的。不过我觉得最舒服的姿势是我趴在床上，让他从我的后面操进去。如果他不是很快射精的话，我可以达到两次高潮。但是我老公就不愿意这样做。我和他做爱，几乎每一次都能达到高潮。我觉得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出我什么时候会达到高潮。他说他从我的表情和我的叫声中能判断出我是否快要达到高潮了。在我到达高潮后，他会做一次加速运动，并且在几十秒内就把精液射出来。然后他就趴在我的身上问我：“舒服吗？喜欢跟我做爱吗？”我一般都不会踩他。操完逼，我会让他抱着我，有时还会让他的鸡巴在我的小臂里再待一会儿。我觉得做爱的快感还没有结束，我还能感到那快感的余感，即使是快感的尾巴，我也想抓住。我不用担心精液留在床上，我也不用像在我家里一样马上起来上卫生间里去擦掉他的精液，因为在家里我不想洗床单，如果有客人来的话，我觉得那黄黄的精斑让客人看见会很难为情的。但这里没有人会来。操完逼，他趴在床上，把头埋在枕头里睡了有十分钟。突然，他没有抬头对我说：“
跟我说说他吧。”
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，我还以为他在问我老公，但是我马上感觉他不是在问我老公，是那个男孩。难道我和那个男孩的事已经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了？我的心在砰砰乱跳。本来我在来的时候想过跟他说这件事，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太离奇了，一个比我小十岁的男孩突然闯进了我的生活，不仅占有了我，而且几乎已经把我的灵魂也夺去了。我有一种感觉，他要把我从我老公身边夺走。我怎么跟他说？我从哪里说起？他看我不说话，就坐了起来。他把我的身子抱起来，让我躺在他怀里，一边抚摸着我的身子，一边在说：“
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应该是每个男人都喜欢的。如果你只跟他们玩玩，只要你觉得快乐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，我觉得现在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你不肯说，但是我想知道，并不是我吃醋。如果我要吃醋的话，十年以前就娶你了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已是刷刷地流了下来。他继续说：“
前几次我给你打电话时，我觉得你的情绪变化很大，开心的时候说个不停，不开心的时候连多说一句都不肯。约了你几次你都不肯来，这在以前 是从来没有的。今天你来的时候，我一看你的脸色，看你的眼睛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儿了。那种眼神只有谈恋爱的女人才会有，而且你已经爱上那个男人了。你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最适合你吗？
他把我抱得更紧了，还在说，
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不愿意娶你吗？你一直问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其实我当初自己也不是很清楚，我想了10年才想明白。其实很简单，你是个人见人爱的女人，每一个男人都想占有你，因为你的漂亮，你的温柔，你的洁白无瑕的肤色，你高贵的气质。一个女人只要有一样，就已经能博得男人的垂涎，而你是全占了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在你温柔漂亮的外表下面，隐藏着非常刚烈的性情。你想做的事，没人能阻拦你。你为了想留住你的第一个男朋友，和他疯狂的做爱，并使自己两次怀孕。在他已经抛弃你以后，你依然对他念念不忘，并且为他的死，你几乎痛不欲生。你主动与一个已婚男子做爱，并且还把他带回家里，在自己家里的床上和他做爱。在这个男人表示不愿意娶你以后，你继续和他保持长达10年的性关系。这样的女人，谁能娶你？
我已经哭成泪人了，可他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适合你的男人只有两种，一种是像你老公那样，没有脾气，什么事儿都围着你转，样样东西都顺着你的心，甘当你的小绵羊。这种男人，你可以不用为家里的柴米油盐操心，过着舒心的生活。另一种男人，他必须是一头雄狮，彻底的把你征服。但是这种男人，你必须付出代价。
他和我在一起，从来不抽烟，但是现在他下床到包里去拿烟抽了。他点了一支烟，还在说，
当初我不愿意娶你，一方面我觉得自己确实配不上你，还有我在机关单位工作，离婚很麻烦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用迷信的说法，如果我不能把你征服，而我又不甘当一只小绵羊，我会很惨的。后来我后悔了，我情愿自己真的死去，也要和你在一起。但你已经和你老公在谈恋爱了，我觉得你老公人不错，很合适你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在你结婚后的2年里，我为失去你而痛心，我经常会喝酒喝得烂醉，而把公司的事扔在一边。那年正好又碰上亚洲金融危机，我把前几年赚的钱全部亏光，还欠银行很多钱，我被银行逼得走投无路。后来我只好去找我的老领导，这也是我的最后一张牌了。是他给我打了招呼后，才让我喘了口气，否则我早就跳黄浦江了。
他很想说，可我已经实在无法再听下去了。我几乎是用吼的声音对他说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好不好？我趴在他的身上，彻底放声大哭起来。但是我的吼叫声，我的哭声，并没有阻止他把话继续说下去。
你听我把话说完啊。那年从杭州回来，我就估计到会有今天。虽然你的老公对你百依百顺， 可是你对你的婚姻一开始就不满意。按照你的性格，你会继续去寻找你的白马王子，你终有一天会离开他的。我很为你担心，你有别的女人没有的优点，但是你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你不会照顾自己，更不会照顾别人，而且你很任性。你想过，如果你和那个男人生活在一起，真的会幸福吗？你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说心里话，我不想你这样。你很难再找到像你老公那样能耐心、细致、爱护的人了。我自己都觉得远不如他。但是，你想做的事很难说服你。我只想告诉你，虽然不能说我是最爱你的人，但我至少是其中一个。无论你做出了什么决定，我都会帮你。不过，你得把那个男人的情况告诉我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又点起了一支烟。我在哭了很长时间后，才把跟那男孩的事从头到尾和他说了一遍。他没有惊讶，他说他已经预计到那个男人要比我小，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是一个比我小10岁的男孩。他说他要见见那个男孩。那天我没有回家，我很少在那里过夜，但那夜我不想回家。我让他一整夜都抱着我，我觉得在那个男人的怀里是最安全的，因为我每一次受到伤害都是他帮我疗伤的。虽然留有疤痕，但毕竟不再出血。在心理上，我对这个男人有着很强的依赖性。后来他还跟我讲了很多的事。他说他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很确定我在外面另有男人，只是凭他对我的了解和男人的直觉来估计的。但是在他试探着说我的时候，我哭了，他就确信了。他还说这些年来最让他牵挂、最让他担忧的人是我。在我的身边一直有很多男人在盯着我，他怕我一不小心就被那些男人骗了过去，尤其是在我老公到外地工作以后。因此他就包了这个房间想多陪陪我。但是他担心的那些人并没有什么事，却被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钻了空子，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。他还说那年从西湖回来以后，他知道了我跟着老公并不开心后，他一直在思想斗争，是不是要和他老婆离婚。但是他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，他不忍心破坏两个本来似乎很平静的家庭，让两个心地善良的男女受到无谓的伤害，并且还要让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长大后背负父母离异的沉重包袱。因此，虽然这些年来他对我的爱丝毫未变，但他只希望我在我的老公身边好好的生活着，他不希望再有别人闯入我的生活。他说这几年他的生意做得很好，前几年为我开了个户头，每年为我存了点钱，现在已经不少了，如果我想用的话随时可以去提出来。他说本来想给我买套房子的，我不同意，他自己也觉得不太好，后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说只要我想要的他都能给我。这些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。我不需要他的钱，我能养活我自己。 从小到大，我从来没有为缺钱花而发愁过。我不是那种视钱如命的女人，我也不是那种乱花钱的女人。我对钱的感觉是比较淡漠，我只要他能娶我，能和自己爱的人生活在一起，能让我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但是这么多年来，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要我嫁给他的话。如果在以前的某时某刻，只要说上一句要我嫁给他的话，我或许就嫁给他了。那么，我的生活就是另外一个样了。但他连半个字也没有说过。有时候我会很恨他，恨他的那句几乎荒谬的话。如果他不说那句话，我一定不会和我的老公结婚，我一定会等他，直到他愿意娶我。不过，后来我了解到，他不愿意娶我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的老婆。他的老婆在他的事业中是一颗非常重要的棋子。他的老婆是他的老领导为他介绍的，而他的老领导和他老婆的父母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。他这么聪明的人，肯定知道这层关系对他的重要性。这些事儿，他肯定不会对我说的，是我这些年来自己观察和总结出来的。但是，他对我的爱是千真万确。他爱我远远胜过爱他的老婆。他能为我做他能够做的任何事，除了和我结婚。老公前两天回来了，他比原定的时间晚回来了两天。老公回来那天，我正好值班。第二天，他到公司里去了一下，傍晚就回来了。晚饭我们是到他妈那里去吃的。那天，他的姐姐和姐夫都来了。他们上次见面还是在国庆节的时候。他姐姐一看到我，就拉着我的手，说我的福气好，还说了他弟弟很多的好话。最后还问了我父母怎么样，说他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他们了。他们的姐弟关系非常的好。去年他姐姐买房子还送给他10万块钱。老公说，他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的生活费都是他姐姐给的。这次算还个人情吧。其实他知道我不关心这些事儿的。他告诉我，只是让我知道一下。今年是老公的本命年，下个月初就是12月3日，是老公的生日。老公的生日很好记，就是123。他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一直在讨论如何为老公过生日。有的说，本命年要怎样怎样，还有的说，要作虚作实什么的。还问我为老公买过红短裤没有。我对这些事儿一向不太在意。回到家已经很晚了，但是老公兴趣很足，要和我做爱。他已经十多天没有做爱了，肯定憋得难过了。老公在我上面操了一会儿，想让我在上面，说上次我在上面他觉得很舒服，我们就换了个味儿。但是老公很快就射精了，我在他上面使劲地扭动着屁股，感觉高潮快要来了，但他的鸡巴却滑了出来。他的鸡巴已经软掉了，他射了很多的精液，我来不及把身子转过来，精液就已经流到了床上。这是他积蓄了快2个礼拜的精液。老公绝不会在外面沾花惹草。 他觉得碰任何别的女人就是对不起我，因为他一生只爱我一个人。操完逼，他还不想睡。他说这次晚回来两天，是因为几个朋友介绍他到几家民营企业去参观了一下。他觉得启发不小，想和他几个老同学研究一下。如果行的话，明年准备自己搞了。他说可能会很忙，要照顾不上我了，让我有思想准备，还让女儿准备去上寄宿制学校。还说如果亏掉了的话，让我和他一起吃萝卜干。我在他说话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第二天，我因为睡过了头，上班迟到了。我走进病房，就看见那些护士在进进出出地很忙碌。走廊里还站着好多病人的家属。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们说收了一个门脉高压食道胃底静脉破裂出血的病人，还说是我那一组里的。我赶紧换了衣服，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。那是一个从上海的近郊转过来的，早上急症收进来的男病人，他是因为肝硬化后期并发门静脉高压，引起食道胃底静脉扩张破裂出血而入院的。这种病人出血量很大，而且很难止血。我们现在常用的方法是用三腔两囊管压迫止血，有的还会请外科会诊，看看有没有手术指征。